这一棵我种地的话，啊，阿如，啊，大家来打赌一块的瓦器，啊，这个很低贱的东西吧，打赌一个瓦器，哎，那么这个甲这个人呢，啊，就怎么样？哎，一射就中了，一射就中了，好，这个叫打赌瓦器，就是打赌比较贵重的东西，比如打赌这个。铜器啦，或者银器，银做的啊，或者是铜做的这个物品哦。假如射中的话，我们呢打赌哈，这个一个银盘或者一个铜盘啊，这样子，那么同样是夹这个人呢，啊，他是糟糕了，啊，不中了，前面的这个打赌这个瓦器却能够。中到这个重心，这个红心能够中红心，现在打赌啊，这个铜器了银器，哎，已经偏了，糟糕了，偏了，啊，就是输了。就是在打赌黄金的话，黄金做的这个碗或者是什么东西，哦，因为心里头啊，他有恐惧感嘛，他就是战战兢兢的，啊，本来这个啊，这个技术不错的了。一战战兢兢，糟糕啊！啊，心有得失吧，他不中了，他不中了。所以注啊是什么？他啊，这个技术都是一样的，可是你打赌的东西不一样啊。因为这个不东西不一样呢，升起恐惧心。他本来是同样假这个人，技术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打赌这个比较低贱的这个瓦器，他就射得中。打赌黄金就射不中吗？啊，那个是注啊，讲注啊。接着再讲成条，成条呢是红纸啦，成条就是用杆补蚕呢，用这个竹竿呢，用杆来补蚕呢，补蚕呢。这个孔子呢，他有一次到楚国去哦，那么经过一个树林。看到一个驼背的老人弯腰啊，驼背的已经年纪大弯腰驼背的老人，哎，他呢在那边用杆补蚕的时候啊就看他好像用手在拿什么东西一样那么容易，我孔子看了就奇怪啦，就问他啦，说你老人家怎么技巧这么好巧妙呢？或者你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呢？怎么一下子这个蚕呢就被你捕到了，好像你手要拿什么东西随手就可以拿到这么容易啊？老人就回答他说了，我呢在捕蚕的时候啊，身体好像树木而站着不动啊，还有我的手呢，哪干的这个手臂也好像枯树一样也不动，那么即使呢纵使啊天地是那么的宽大，天地啊是那么的宽大，那么万物是那么多啊，可是呢我的心呢只专注在这个禅意上头，我的心只专注在禅的这个双翼上头，那么除此之外我呢就别无所知了啊，所以呢就不因为这个万物而牵引我这个注意禅意的这个精神，所以我这样子补禅的时候哪里有补不到的道理呢？孔子听了之后就回过头来对这个弟子们讲嘛，你看用字不分啊，这个心字啊不分散，所用的心字不分散，所以呢啊他几乎就是已经凝神啦，心贯注啊，这个神气呢都是凝定的咯，凝定在一块的啊，那么就是这个驼背老人的这个这个说法啦，这个指责他啦啊，他就能够做到这样，能够用字不分不分散啊，他的心智专一而不分散、啊、 那么能够明使这个神呢能够宁静，因此之故啊，啊，你看他谈的时候，哎，非常容易，一下就到了啊，要让我们去补禅的话，恐怕禅就老早飞走了啊。那么啊，这个心呢，后面呢，哎，就是这个想东想西的吧，心不能够专注，所以就补不到了。我们也不去补禅的啊，就说明这个道理啊。你看呢，他就这个这样子。所以呢，你看住啊成条，这个世间的一种定力的一个表现，住啊，哎，他呢，这个跟人家打赌这个比较低贱的东西，啊，技术虽然是一样，可是呢，啊，低贱的东西他就能够射得中。要说比较重的就射不中啦，心里有顾忌的就打起了妄想嘛啊，而他呢啊，这个这个法器的话就是比较低级嘛，输赢都没关系嘛，反正我啊技术怎样就有怎样的表现，所以他不打起了妄想。那至于呢，我假如要打赌这个亲戚啦很贵重，心就打妄想，我输了怎么办啊，糟糕啦，没饭吃了，打这个妄想就射不中了啊，所以呢心就昏散了啊。还有补禅的时候，用杆补禅的时候还是啊，你看他都专注在禅意上，而且万物这个天地万物那么多，他只专注在禅意上，因此哎好像拿东西一样的很容易就拿把它补到了啊，这个说明啊，这个定力啊，这个世间法啊，这个也是属于定力啊啊，所以如住啊成条也定力也啊，好像呢这个射瓦啦啊，射箭来打出这个低阶的瓦器，还有用杆补禅啊，这个很容易就补到啊，他的心专注在这个禅椅上，而不打其他的妄想，这个呢我是属于一种定力啦，这个四天华啊，何独参禅呢？何独参禅这种出世法啊，才是这个定力呢。好，以上呢，我们就将第四啊这个定啊讲过了啊，接下来啊，这个诸位呢把这个机器啦，机器时间也快到了。啊，时间到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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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关 三照的境界，鉴别抉择作为他的本性，断除疑惑是属于他的利用，为观得失俱非尽忠，犹会追求得决定故。日收为观得失俱非呢，就非得非失的这一种境界当中，由智慧来追求而能获决定的这个缘故，就是有这种抉择的智慧产生啊，所以得决定之故。接着我们看底下，为者为以手作境，了然不已也。对于所造作的境界，所作呢，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观的啊，所观照的这个境界，了然不已也，让它清楚明了，一点也不疑惑。言简简则断疑者，就是解释前面简则为性，还有断疑为业。检测断疑者，这句话怎么讲呢？为就是说，与诸法得失尽通，对一切诸法得失，还有非得非失，也包括在里头。因为前面有得失俱非嘛，得失非得非失的境界当中，由以慧心推求简别，破方决定。心无疑惑，又以为他心头来追求这个简洁，而后呢才决定决断下来。心无疑惑，心里头一点疑惑也没有了，只会从定而发。这个会呢是由定，由前面的定而产生出来的。所谓因定生慧啊，善恶既然固定于慧，如车两轮，如鸟两翼，缺一不可。所谓就是所说的因定而生慧，而生定之前必得要什么才能够生定呢？由持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才发出智慧。善恶皆然，善恶皆然，这个怎么讲呢？因为这个慧，它是通于善恶，不但是善恶，还有一种叫做无忌慧，所以它呢还是具有这个三性的。善恶无忌这三性都有。善慧呢，就是善尽慧。善净慧，善良清净的这个智慧。第二个恶慧，就是所谓的染污慧，像外套有这个邪恶的这种理解。来了，比如有断肠恶见等等，甚至开出来有六十二见，这个都是落邪见。所以呢，这个就是染污秽所说色态。另外有一种就是属于无忌秽，就是无护无忌的我们日常的一种智慧，日常的秽，这个呢就是无护无忌的这种秽，就是所谓的无忌秽。所以呢善恶皆然就是讲这个道理。固定与秽，所以定跟秽呢如车的两个轮子，好比鸟的两个翅膀，缺一呢是不可的，要定慧互相的这个辅助。所谓呢定慧等值，我们修行这个就是要定慧这个等值，不要偏重一边。比如偏定而少慧的话这个也不好。假如是多慧而少定，这个不好。那么 地球要均等，并会等值。地由定而发挥，由此得觉境。地它由这个定而发生的智慧，由此呢才能得到这个决定，对事理的判断才能够有一个决断。故云一心不动明路之出禅，了境无声名为般若。所谓的一心不动，就是一心不动乱，也就是一心不乱。像我们念佛啦，要紧呢，就是能够达到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呢是不容易得的。对他平常我们呢有多念，多念，而且呢念的时候啊，精神要贯注，听我们自个的声音，无论默念或者出声念，都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使这个妄念不打进来，不打其他的妄想，那么一心呢专注在万德洪明之上，这样子呢，渐渐就能够一心不动，一心不乱。这个呢，念佛的办法就安住在这个万德洪明之上，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就是定，所以明路出禅。所以呢，还有这个参禅的人，他呢，安住在这个本心之上，本心的自体上，还有修止观的人也是一样，能够安住在本心上佛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所谓一心不动，临入诸禅，禅呢就是禅定的这个意思。了尽无声，名为般若。尽呢，也就是指一切万法。了达一切万法，他呢这个本来不生，既然不生就是不灭啊，本来不生不灭，能够了达啊这一种万法本来不生不灭，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般若，这一种的智慧呢，也就是属于无分别的智慧，无分别的智慧。那么所以呢，这个了尽无声名为般若。般若呢，梵语翻成中文呢，就是妙智慧，妙智慧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再看补义，安山大师的补义。四字遍充，一名侠慧。四字遍充是八难之一，八难。所谓的八难是什么呢？就是八处的障难啊。假如有八处的障难，有这个障碍，让它成为难。怎么成为难呢？就是不能够见佛，不闻正法，不见佛也不闻正法，因此之故呢，称作难。第一就是所谓的八难，就是地狱，升到地狱道。第二呢，畜生；第三，恶鬼；第四，长寿天。长寿天呢，就是无想天。第五呢，比喻丹月，比喻丹月，他呢人寿都是一千岁，那么都是享乐。既然享乐呢，教化他呢就教化不听，不听，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一种难。第六就是盲聋喑哑，盲聋喑哑啊，就是第六。第七呢，就是所谓的我们本质的四字遍充。那什么叫做四字遍充呢？就是世间的人，他有这种邪的智慧啊，确实很聪明立根啊，可是呢，他只单着在外道的经书，对于佛法出世的这个正法呢，他却不相信，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字遍充。第八就是佛前佛后，生在佛前佛后，那么我们呢，都是属于佛前佛后。我们怎么佛前佛后呢？佛前就是这个
世尊呢、啊、已经灭度，而弥勒尊佛还没降生，所以刚好呢就是佛请佛过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处在发难之余啊。那么佛业的四字片中一名霞慧，霞慧呢就是狡猾的智慧，狡猾的智慧啊，这一层呢也就是属于狡猾的智慧。那么这一层呢就是属于染污慧所说色的，所以这个慧呢还通三境，善恶无忌都有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三善随德啊，一体念为一性，这一颗呢就属于心三啊，任一心三任一，这一颗借这个善的心头，把这个善的心头呢它的名称就列出来，善心头的这个名称呢列出来。那么就是啊，心三善十一则，这一颗呢就是心三的任一啦。然后下面为一信二精进乃至十一不害，这个就是任恶的念啊，任恶的这个念。好，接着呢我们为正式一个一个讲之前，我们今天的画一张表啊，你先看这个表，先看户二十五。此善心熟，于是一切充，唯有其一，即一切地是也。十遍善心清安不变，要在定位方有清安，调畅身心，于未无故。以此之故，非一切具，非一切心，即一切实，其意已知。此十一法三世假有无啊，这个为不患意舍己不害于他实有，相用别故，此十一法未转一位，七八俱无已转一位啊。那么二世皆有，第六意识定位皆具，非定位中回缺清安，在前五世则十一皆具啊，这个是从相中纲要读出来的。好，我们再解释，此善心熟，这个善的心熟呢，于是一切通。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这个是一切吗？变形心熟有四种一切的这个情况，那么是从一切当中唯有其一，只有一种，是一切当中只有一种，即一切地。一切地就是通于这个三界九地都有这个善心手。接着再看底下，十遍善心清安不变啊，清安不变，要在定位方有清安，调畅身心，于未无故，以此之故，非一切具、啊、这个呢就是解释它不是一切具。所以十遍善心有十个心熟呢，它是普遍一切的善心啊，一切的这个善心、啊、那么善的心王啊，那么是有十个的都普遍善的这个心王，心安不变，心安呢啊就啊没有普遍一切的善的心王。为什么呢？要在定位，必得要在定的位置，定的位置啊，就是禅定的位置，它有这个心安这一法。那么调畅身心心安的这个情况呢，就很这个调和舒畅啊、有清安的状况呢，就是我们的身心感觉很这个调畅调和舒 善位，而没有这个欲界的善位，必他要在欲界的定位，他才有这个清安，才有清净。假如这个欲界的善位、善乱的位置呢，他就没有清安，没有清安啊。以此之故，非一切具。因此之故啦，它不是一切具，一切具也就是八个事都有，不是这个啊，不是八个事都有。为一切性及一切时，其意已知了。至于讲不是一切性，什么叫做一切性呢？就是所谓的善恶无忌，就是一切性。那么它只有善性吗？因此之故呢，它没有恶，没有无忌，所以不是一切性。还有一切时啊，它也不是一切时。为什么呢？除这个不善的时候以及无忌的时候，它只有善的那个时候，所以叫除啊，这个非一切时，非一切时。其义义之，它的义理呢，容易了之。是十一法三世加油，为不患意，舍其不害，于怕时有相用别故。在这十一法当中，因为善有十一法嘛，三是加油，三法呢是加油，那三法呢就是不患意，舍以及不害，以及不害。因为这三法就是其他的法所假立出来的啊，就是依靠精进，还有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后边会讲到啊，这合起来就是四法啊，所假立三个名称，就是不患意、行舍、舍呢就是行舍，以及不害。依法时有相用别故啊，相用别故。那么其他的法华它是实有的，实有之法不是假有的，因为它有这个相用和各个区别的缘故，有它的自体，有它的这个相，有它的用，它的各相用和个别啊的这个缘故。此十一法，这十一善法呢，未转一位，七八俱无。还没有转移的位置，就是凡夫位，在凡夫的位置里头呢，这个七八两次没有这个善法，没有这个十一种善法。一转一位，二是皆有。假如是得到转移啦，转世成智啊的位置，就是得到自在的位置啦，七八两个事呢，都有十一个善法。第六意识定位皆具，第六意识呢要在定的位置当中呢，就是定中的意识，定的位置当中才具有十一善法。非定位中唯缺清安，假如不是定位呢这个时候只缺少清安，那么其他十种还是有的。在前五世则十一皆具，假如在前五世来说，十一种善法它都具备啊。那么这样子说过之后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善法啊，它十一天是具足什么啊，还有它是假法、实法的情况，还有八个事啊有没有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它。好，接着我们再看负二十六。负二十六呢，我们刚才练的次第啊，三十一呢，就是一性二精进啊，三禅四慧五无贪六无嗔七无痴八清安啊，就是所练的就是这个次第，这个是白华的次第，可是唯识论的次第呢，就不如此，不如此。所以底下我们就看二十六啊，精进一法自论白华首例的次第它是不同的啊。那么有人就问啦、就是假设问答啊，自论言，自论就成为自论，收了 精进依法拜三根后，精进依法拆三种善根之后，就无贪无嗔无痴，因为我们就把他的颂就列出来，就会清楚我成为世论，他把一个情况比下来，这个盖颂曰，因为这个颂赞这么讲，就三十为四颂这么讲，善未信惭愧，无贪等三根，情安不放逸，情就是清净，安就是清安啊，不放逸，行者即不害啊。所以他排的次第是排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无贪等三根之后，无贪无嗔无痴之后，就情，情就是清净，安就是清安啊。所以他排的这颗精进依法在三根之后啊。接着我们再看白华在信后何也，而白华他呢就摆在信之后啊，列在这个第二位，列在第二位，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以下就回答。世论乃利益次第，白华乃因依次第啊。成为世论，它是属于利益的次第啊。什么叫利益次第呢？以下我们就看它的说明。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啊，就是三善根，它是属于三善根。依精进依华立为善根，它是依靠精进这一华呢，把它立成为一个善根的。还有不放逸，行舍不害，依精进三根假立三名，不放逸行舍啊，那个以及不害的，就依靠精进三根假意三种名称，因此它呢就是放在三重善根之后，三重善根之后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之后呢，才讲到这个清净，才讲到清净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利益次第。白华乃因依次第，什么叫做因依次第呢？依信为因而有欲，依靠信啊做这个原因而有这个欲啊，这个心愁呢产生。依欲为因而有情，依靠这个欲做这个原因而有情，情就是精进，情就是精进，因此之故呢，信之后他就摆这个精进啊，这个白法，白法就是因依次第。那么情既然是精进啊，所以底下又问了，情既然是精进，为什么不讲情而讲精进呢？底下就回答，情通三性啊，情它是贯通善恶无忌这三性，精进为善，精进这法呢，它只有属于善性，故不言情。因此之故呢，它就不讲情，而讲这个精进。精进呢，因为它是只属于这个善，而实际上啊，它是只属于这个善嘛，所以讲精进，不讲情，仅是通于善性。好。这个说过之后，我们再看，回头来看本文，回头来看本文。那么我们再看本文的此列善法之名也，下论是其相。那么这个呢，就是列出善法的名称来。下篇就是这个论文呢，也是他的这善法的相状。好，我们再看一信则一起念啊，一好，接着底下呢，底下再讲一下啊，再念一下。是，我们呢来解释下篇的文字啊，这个我们直接就看他的这个本文来。
就是此下自性是与心所也，从此之这个以后呢，就来解释性本是与心所，性呢就是摆在第一。那么怎么性是摆在第一呢？因为性是属于道元功德母啊，由于性力的缘故，才能够发起菩提之心，因此呢，使于善的心手啊，以性把它列在前面，就是这个道理。接着我们看看底下，言性者，乃诚性不疑也。所说的这个性呢，就是诚信啊，这个诚实相信啊，就是不疑，一时一毫也不疑后啦。那么性呢，有三重的情况：一，性实有者。所谓的性实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会与诸佛所说是出世间十事十理正因正果，皆能生信而人可于心，不为妙事妙理贤结果之手引转，此是性因啊。性实有呢，这个也就是属于性因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诸佛他所讲的所宣说的四天出世间实际的事项，实际的这个道理正因正果，正确的原因，正确的结果，皆能生信而能人可于心，都能够生神的相信而能够安忍啊，这个认可在我们心中，不为妙事妙理，不被这个邪谬的事项、邪谬的道理，还有邪恶的这个原因、邪恶的结果呢，所牵引、所转动，所以此是性因，这个就是属于性因。第二种啊，性有德者。位于三宝有法身般若解脱增进之德，生性好药，故为数论三德、圣论十四德等之首祸乱。这个圣论呢十四德这个地方呢，是怀疑他呢应该是二十四德的这个错误啊，不是十四德啊。底下我们这个表上就列出来了，底下呢就会说明。好，我们先把这个文消失一下。二，性有德者，位于第二种呢，性这个有德者，有德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对三宝佛法生三宝有法生般若解脱啊，增进之德，法生德、般若德、解脱德。什么叫做法生德呢？这个法就是鬼法，鬼道的鬼，鬼犯的鬼，鬼法，也就是诸佛由这个鬼法而能过成佛，所以称作法身。这个法身在诸佛它是不减，在众生呢在诸佛不增，在众生呢不减。众生迷了的缘故，对他迷的这个缘故呢，所以就成为颠倒。而诸佛呢，对他能够这个了悟证悟的缘故，因此呢得到自在。迷悟虽然不同，可是他的体性恒常都是一样的，都去除常乐我净啊这一种德。因此呢，这个就是法身德。什么叫做般若德呢？所谓的般若就是梵语，翻成中文就是智慧，也就是妙智慧。就是说佛呢他究竟究竟由于始觉之智始觉之智呢而能够依止这个
提车增加增加，然后契合本觉啊，有始执的始觉的智慧，而能够契合本觉，然后呢能够觉了一切诸法，它是不生不灭，是清清净净啊，就是这个无相啊，无相的这个情况，那么是平等不二不增不减的，还具备常乐无尽啊的这种德，因此呢称作般若德。另外呢，解脱德，所谓的这个解，就是不系缚，不绑住了，不被所束缚了，这个叫做解，也就是解嘛。那么自在呢，就是能脱，既然不被烦恼束缚，就能得自在了，所以就是脱啊，就是解脱。那么佛呢，他是永远离开一切业缘的束缚，而能够得到大自在，也具足常乐我净，这是德，所以这个呢也称作解脱德，解脱德。所以呢，要对于三宝有法身般若解脱这种真实清净之德呢，也就是所谓的常乐我净之德，能够深深的信仰，能够深深的升起好药之心。不为数论三德，数论三德我们前面讲过啦，所谓的萨德拉舍达姆啊，这个三德呢啊受这个混乱，那么这还有圣论的十四德，不是十四德，是二十四德，应该呢是二十四德啊，之所混乱，那么才成为世论的数据里头啊，数据里头，对数论的三德，还有圣论的二十四德等等呢，有广泛的破斥，将他的这个不对的地方啊，这个以英明的这种道理，把它呢这个破斥推翻啊，推翻掉啊。那么下一节我们说明这个圣论二十四德的这个情况，他所执着的这个情况。再给他继续啊，说明下课啊。好，我们呢，请看着这个表，负27、28、29。我们先说明负27，圣论外道。这个呢是从数据成为世论数据所录出来的。圣论外道它的始祖呢就是温路家，它是属于成杰末的外道，成杰末也就是第二十节在人寿无量八万岁啊等呢，乃至到处劫人寿渐减，那么有的说法呢，这个成劫有二十劫，一劫呢成就去世劫，十九劫成就有情的这个世界，所以这里讲的成劫末的外道就是成劫之末，也就是属于十九劫在成就有情世间的这个时候，在成劫之末的这个外道，那么人寿呢是无量岁的这个时候。这个温路家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修流，怎么称为修流呢？修流它就是一种鸟的名称，也就是猫头鹰啊。它呢在白天眼睛呢啊是看不到啊，但是到了夜晚特别明亮啊，修流。那么怎么称这个外套是修流呢？啊，因为它在白天，它为了逃避 这个色身，就是比较夜晚人静呢，是因比较断绝的这个时候呢，他才出来乞食，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们呢，好像这个猫头鹰，好像这个修流，因此呢，他就叫做修流啊，把这个外道啊称作修流。好，接着一云，会是史家，也称作会是史家，此番为圣。会是史家呢，翻作中文的意思就是圣啊，会是史家就是梵语翻成中文就是圣。那呢，照六句论出论罕提故，照有六句的这种论点，在各种论点当中呢，没有跟他比拟的这个缘故，所以称作圣。